From the Tabernacle on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大会堂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Gordon B. Hinckley,
教会总会会长辛格莱格登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我们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上半年度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络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那些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本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是从历史悠久的盐湖城大会堂转播。这座会堂已经重新翻修美化，并且将于本场大会中重新奉献。当我们坐在这里时，我们想起了过去无数的回忆。当我们在回顾往事时，我们可以想到许多的大会都在这个伟大的建筑物当中举行。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杰索·克雷和威伯格·麦克，管风琴司琴是朗斯特·约翰和艾瑞特·理查。唱诗班要唱开会诗歌《以色列的救赎主》，开会祈祷将由70元舒洛威长老担任。之后唱诗班要献唱《圣徒起来》，接着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潘培道会长的演讲。接下来是70元会长团的丁格尔长老。在丁长老讲完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主教团的伯顿大卫主教为我们演讲。接着唱诗班要唱《神啊，我爱你家》。
Our Father,
我们的天父，我们非常的爱您。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聚集的时代当中，您的子女从世界各地被聚集。在今天，我们有聚集，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接受您的教导。我们很感谢能够在这座美好的会堂当中，这座我们的祖先盖的这座会堂，这个地方是很神，借着他们的牺牲成为很神圣的地方。我们有荣幸能够来跟随他们的脚步。天父，我们准在今天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来接受教导，我们准备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脑，我们祈求您能够让您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世界何处，我们的心胸能够转向您。我们祈求今天的还有这个礼拜的教导大会之后，我们能够被启发，能够一起欢欣，因为我们接受到您圣灵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46 years ago,
46年前，我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助理。那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当时我37岁，我发现自己身处在德高望重又充满智慧的先知和使徒之中。这些人正如诗歌所颂扬的，其名圣徒尊敬，使我感到自己能力是如此的不足。就在那时候，这大会堂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我极为深远的事，给了我自信和勇气。在那个年代，总会儿童会大会是在四月的总会教友大会前在这里举行的。我从南边的门进来时，一个大型的儿童会唱诗班正在唱着开会诗歌。担任指挥的是总会儿童会理事会的成员葛斯贝路易姐妹，他们唱着前进的肃静的诚心诚意想念您，前进的肃静的温柔歌唱赞美您，前进的肃静的谦卑的祷告，恳求天父差圣灵常住我心里。儿童们小声地唱着，斯琴清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琴声喧宾夺主压过他们的歌声。他非常有技巧地用几乎不着痕迹的方式与孩童稚嫩的声音融合成感动人心充满启示的旋律。这就是那关键性的时刻，他强有力地教导了我在日后最需要深刻体会的一项原则。我当时的感觉或许和以利亚先知的感觉很像，他封住诸天对抗邪恶的亚哈王，后来他逃到一个洞穴去求见主。烈风大作，波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中有微小的声音。根据记载，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跟神说话。我也感受到主向尼腓人民显现时，他们的一些感觉。他们听到有一个声音像从天上发出来，他们举目四望，因为他们听不懂那声音在讲什么。那不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也不是一种很大的声音，然而那是一种很细微的声音。虽然如此，却直透入他们的心中，以致他们的全身没有一部分不发出震动。这声音透进了他们的灵魂深处，使他们的内心发热。以利亚和尼腓人民所听到的就是这微小的声音。先知斯密约瑟也知道这声音，他记述那声音低语着，贯穿刺透一切事物。就在那关键性的时刻，我明白了，那微小的声音其实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感觉。只要我聆听那个声音，我就可以胜任我的职务。从那以后，我确实知道保惠师，也就是圣灵，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只要这个人愿意接受邀请，去祈求、寻找、叩门，于是我知道我会胜任愉快。经过这么多年，事实的确如此。我也学到音乐所蕴含的力量，以前进的方式呈现的音乐就如同启示一般。我认为有时候主的声音与圣灵轻柔的声音是无法区分的。各类美好的音乐都有其一席之地，尽管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美好的音乐，但是圣殿广场的大会堂却与这些地方都不一样。好几个世代以来，大会堂唱诗班在每周广播开场时 都会唱着这首由威普威廉谱词的圣诗，圣月悠扬缓缓起，今日又逢安息日，大家休息，感谢我主，造福人群恩广披。一百多年以前，舞会副会长以91岁的高龄站在这讲台上，进行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的讲道。当时12岁的黎嘉兰也在场聆听，他的父亲黎乔治后来被安立为使徒，当时带儿子们来大会堂聆听总会领袖的演讲。林会堂黎嘉兰从未忘记那次的经验。我和林嘉兰长老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的信息到他96岁时仍然萦绕心头。他记不得舞会副会长当初讲了些什么，不过他永远忘不了听到那些话时的感觉。有时候我感觉到那些新建并保存这座大会堂的人也在现场，这些先人透过音乐和演讲把福音明白的道理和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保存了下来，这样的见证正是引导他们生活的光。圣殿广场的这座大会堂也曾发生过影响本教会命运的重大事件。除了斯密约瑟和杨百翰以外，本教会历任的总会会长都是在这座大会堂里所举行的庄严集会中被支持的。按照启示的要求，每年在总会教友大会以及各支联会、支会和分会中，也都要按照类似的方式重复这支持的程序。主说，除非一个人有持有权柄者案例，并且教会知道他是拥有权柄并曾被教会领袖正式案例过的，不可让任何人出去传我的福音或建立我的教会。这样任何陌生人都不能到我们中间来宣称自己拥有权柄，试图把教会带入歧途。1880年，无价珍珠在这里被接受为本教会的标准经典之一。有两则启示也是在这里被加入教义和圣约当中，也就是第137章和第138章。第137章记载了斯密约瑟在加德兰圣殿所获得的异象。第138章则记载了斯密 F. 约瑟会长获得救主在灵的世界拜访死者的意象。1979年在经过多年的筹备之后，后期圣读版的詹姆士王钦蒂本圣经在这里正式介绍给本教会教友，新版的摩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也在这里向本教会的教友宣布。在1908年的总会教友大会上，斯密 F. 约瑟会长读出教义和圣约第89章，也就是智慧语，然后他和他的两位副会长以及12使徒定额组会长都同样以智慧语为主题发表演讲。最后他们提请本教会教友接受智慧语的约束，结果获得全体一致通过。这启示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在末世时代存于即将存于阴谋者们心中的邪恶和诡计的缘故，我借着启示赐给你们这智慧的话语，以警告你们和预先警告你们。智慧语是一面保护的盾牌，对我们的青年尤其如此，它是神全副军装中的一项配备。神在启示中应许会借此保护他们不受邪恶者凶猛的火攻。本教会和每一位教友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将来都会一直受撒旦的攻击，他会透过嘈杂不和谐的音乐加上无人能懂的歌词，或者更糟的是用人人都听得懂的歌词来覆盖甚至除去那微小的声音。他处心积虑地运用每一种诱惑，小心翼翼地引诱我们走向歧途。在这里神透过启示澄清了圣职序位， 开启了履行救主诫命的一扇门，将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邦、各民，使他的教会得以在他们当中建立起来。在这里，我们竟被加上耶稣基督之另一部约书的副标题。此后，凡阅读此书的人，从副标题即可知道里面的内容。在这种神圣建筑里的教导、讲道、音乐、感觉和灵系，都忠实地传送到附近的大型会议中心，并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给数以万计的会众听。不仅如此，圣灵进入了数以百万的后期圣徒家中。在这些家庭中，父母为子女的福祉祈祷，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如摩门经所应许的，都能获得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以及对他福音复兴的见证。圣殿广场的这座大会堂是祈祷之家、禁食之家、信心之家、荣耀之家和神之家，也就是他的家。应邀在这里演讲或进行艺文表演的人，都有责任使内容得体合宜。经文告诫我们，追求世人的赞誉会使我们慢慢远离今生唯一可遵循的安全道路。经文也清楚警告我们，当我们想望人间的荣誉时，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从演讲中所感受到的会比听到的更多。圣灵可以向所有感受到其影响力的人证实他们所听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并证实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大会堂坐落在圣殿旁边，宛如一个定锚，已然成为福音复兴的标志。它当初是由一群非常穷困、极其平凡的人所建造的，如今则是全球知名的地方。以这座建筑物之名来命名的大会堂唱诗班，一直都是代表本教会发声的媒介。愿他们永不偏离，永远都不让自己远离历代以来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唱诗班世世代代以来，在广播节目开始和结束时，都有一则启发人心、探讨原则、以复兴的福音教义为主的信息。开场时会唱《圣乐悠扬》，结束时会唱《天降甘露》。大会堂是当今世界上传播优美音乐与文化的伟大殿堂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象征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一面旗帜。我在这种建筑物里，从儿童会小朋友具有启发性的前进歌声中所获得的那个简单见证，已永远深植在我心深处。愿神祝福这栋神圣的建筑，以及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非常感激能在不失原有的神圣风貌下重新整修这栋建筑。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普瑞特·帕雷长老曾读出《教义和圣约》第121章中的这段话：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强，而圣职的教义必如同天上下降的甘露那样滴在你的灵魂上。圣灵必成为你的经常伴侣，你的物服并成为一个不变的正义和真理的物服，你的主权必成为永远的主权，并且没有强制的方式，主权便流向你永永远远。普瑞德长老深受感动，把内心的想法写成了圣诗， 事实上是一篇祈祷。多年来，唱诗班选了这首曲子作为每周广播节目的结束。滴滴甘露降至高天，洒遍了大地芳草，德庆在身，高泽济世，本是神您的宏愿。主啊，但愿您的大道如甘露从天而降，广大伟大博爱圣功奉行，在这世上永久存。看啊，在此崇拜的人都是神您的儿女，求你将那生命甘露洒在每个人心里。让我们的呼声上达，愿你的圣灵常临，世人都在崇拜主您，大家头唱快乐音。我有了见证，我知道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无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当我站在这座重新整修的古老大会堂的讲台前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历史情怀。在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之际，我要感谢先驱者时代和现代的先知和使徒，因为他们有远见来建造这座非凡的建筑，并且把它更新改善。我想要谈谈两位有这样远见的人，杨百翰和他今天的继任者。杨百翰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二任先知，他带领本教会33年，他建造这座大会堂，并在131年前1875年10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主领了这座教堂的奉献典礼。他有许多其他的成就，现在我只要谈谈其中的几项。他是一位先驱者，先驱者的意思就是预备道路，好让其他人可以跟随的人。有一位作家这样形容杨百翰，他带领着一群衣衫褴褛、贫穷困乏的人，在几乎失去一切的财物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人所未知的地方。他的批评者和传记作家写道，这个人是近代史上一位独特的领袖，他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政治和财力的草原下，从无到有，在沙漠中建立了一个井然有序、勤奋工作的社会。除了依靠圣职和灵性的力量来传达他的教导外，他没有其他可资仰赖的权威。借着不断的劝告和教导，他聚集人民并鼓舞他们遵行神的命令，来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杨百翰第一次进入大盐湖山谷时，他宣告说，就是这地方。他后来说道，神已经显示给我看，这里就是他人民要落脚的地方，这里就是他们将昌盛的地方。他会为圣徒的益处而调节气候，他会斥责伤害、霜害和贫瘠的土壤，这片土地会变成多产的土地。他将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和一座献给至高之神的圣殿。今天我们都可以见证这项预言的真实性。的确，落基山脉的不毛之地和山谷已成为应许和预言中的肥沃多产之地。他建造圣殿，他开始了盐湖圣殿的建造工程。这圣殿花了40年才盖好。他也着手兴建曼泰和劳干圣殿。在他去世的4个半月前，他奉献了圣乔治圣殿。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垦荒者之一，在他去世之前，大约建立了400个屯垦区。他创设永久移民基金，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协助那些经济拮据的移民从欧洲来到这里。他开办大学，德撒律大学，现在称为犹他大学，后期圣徒学院，现在称为后期圣徒商业学院。当然，他也创办了杨百翰大学。他爱教会和教友。杨百翰在谈到教会时，有一套特别的讲法。 神在掌舵，这艘大船叫做喜安号，你们上了船的人要以它为荣。只要你们确保你们在喜安号上的地位，就不需要担心其他任何事情。他在引导这艘船，这艘船会平安地抵达港口。我们所要担心的唯一事情，就是照顾好我们自己，并确定我们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让我们勇敢地驾驶这艘船，每个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定不移，这艘船会安然度过每一场暴风雨，并且将平安地将我们带到那享有高荣祝福的港湾。他热爱教会的年轻人，郭喜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郭喜白出生九天后，他的爸爸，也就是杨百翰会长的第二副会长郭耶迪迪亚就过世了。在往后的21年里，杨百翰一直特别关心年轻的郭喜白。郭喜伯写道，我非常熟悉杨百翰会长的家，就像我熟悉我母亲的家一样。如果我在他家时肚子饿了，我会很自在地找人拿东西给我吃，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还是个小孩及男青年的时候，常常在石屋里和他们一起跪下来做家庭祈祷。他敬爱先知斯密约瑟，关于这点他说道，凡我从主那里接受到的，都是经由斯密约瑟而接受的。我喜爱他的教义，每当我想起我能认识斯密约瑟时，我就一直想要高呼哈利路亚。我非常敬爱杨百翰，他的现代的继任者及现任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也是一个受人敬爱的先知。有一幅美丽的油画，上面画着辛格莱戈登会长望向未来，有一组圣殿建筑图就摆在他的前面，背景则是杨百翰的油画。杨百翰的视线就好像从辛格莱会长的肩上看过来一样。这幅画里的杨百翰画像挂在辛格莱会长的办公室里，他常常提到这幅画。在一次的总会教友大会上，他说道，在一个特别难熬的一天将近之时，我抬头望着墙上挂着的杨百翰会长的画像，问道，百翰弟兄，我们该怎么做？我仿佛看到他微微一笑，像是在说，我在世的日子，那些问题已够我伤神了，不要问我该怎么做。现在是你在看顾教会，问问主，因为这是他的事工。这两位伟大的先知，杨百翰会长和辛格莱戈登会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从展望未来中获得先知的意象，也都有信心将意象化为今日实际的成果。辛格莱会长就像杨百翰一样，是一位先驱者和建造者。他旅行世界各地会见国王、皇后和总统。他曾接受到世上许多媒体的访问，持续不断地把教会从模糊中显示出来。在过去12年，有75座以上的圣殿完工，而他也接受灵感来介绍这伟大的会议中心。辛格莱会长就像杨百翰一样，传播福音并重视教育。现在本教会的教友人数达到1300万，分布在176个国家和领地，有超过53000位传教士正在世界各地服务。本次教友大会的内容被翻译成90种语言。他继续支持教会大学和教会的教育，有超过26000名教友正因永久教育基金而获益。辛格莱会长就像杨百翰一样，喜爱教会的青年及所有的教友。教会的男女青年特别喜爱听从辛格莱会长那有先知之见的劝告。辛格莱会长也敬爱先知斯密约瑟。几年前他曾说道，我崇拜天上的神，他是我永恒的父。我崇拜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和救赎主。我并不崇拜先知斯密约瑟，但我敬爱这位伟大的先见。透过他，福音复兴的奇迹发生了。 现在我越来越老，我知道过了不了多少年，我就会走上那世人必经之路，我会跨过门槛，来到我的造物主，我的主面前，向他呈上一份我今生的报告。我希望我会有机会拥抱先知斯密约瑟，并当面谢谢他，也希望能表达我对他的敬爱。我要谦卑的见证，杨百翰会长和辛格莱戈登会长都是神的先知，他们都借着灵感和启示来带领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President Gordon B. Hinckley 戈登会长曾在2004年10月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尊敬这座建筑，我爱这座建筑，我荣耀这座建筑，我希望能保存这座建筑，我希望整建这座古老原始的大会堂，将其松动的结构再紧接起来。”强化起来，也将其令人惊叹的自然之美保存下来。不该做的就不要去做，但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好，也要做得正确。在他说完那些令人兴奋又惶恐的话以后，我们随即受命要去保存、加强并恢复这座古老原始的盐湖城大会堂，使之焕然一新，以便能再提供另一段辉煌的服务。今天，亲爱的会长，我们呈交出这座资深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已修饰得焕然一新，各种设施齐全，恢复了往日的优美和庄严，也更加舒适。主教团成员及2000多名工艺师很荣幸地恢复了这座古老原始的大会堂的面貌，并保证能再使用100年。辛格莱会长说，要恢复那古老原始的大会堂，这项要求正是我们针对这项建筑结构问题做出困难决策时的依据。我们也用这句话来描述这项工程的要旨及目标。这句话就像摩罗乃队长的自由标志一般，悬升在每一座高楼上和其他必要的任何地方。如果这些古老的墙壁会说话，也会和我们一样由衷地感谢 FFKR 的建筑师群、雅各森营造公司、教会工程团队，也感谢许多人奉献技能来协助完成这项复杂的工程。有位资深的队友说，我们一起协商后，主就赐给了我们超乎自身本能的才干。工程团队的成员都十分推崇这大会堂的美，推崇那些原来建造这大会堂的人和他们的工作品质。令他们赞叹的是，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后期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话语，就是从这个讲台当中传向世界各地的。如果这些古老的话墙壁会说话，相信他们也会感谢能再次拥有稳固的根基。这些古老的墙壁会很高兴能有新的钢条来支撑它高高耸立的墙壁。这些古老的墙壁会说，谢谢你们从天花板上刮除了14层油漆，补缀之后又涂上一层美丽的新漆。这些古老的墙壁会很感谢能有崭新闪亮的铝制屋顶来提供保护与增进美观。而当会众发现到座椅有了些微改进，腿部的活动空间也加长了几寸时，这些墙壁也会和那些长凳一起欣赏着会众散发出来的微笑。这些古老的墙壁也会欢迎并感谢能有崭新的设备。我们只能想象，才会知道过去这些年来，这些古老墙壁曾细细聆听过多少次的讲道。这些古老的墙壁如果会说话，就会高喊着说，当时我们也在场。 当年斯密夫约瑟会长在1918年10月的总会教导大会期间，从久病之后起身来参加大会堂，并在第一场大会中十分激动地说，我不会也不敢尝试将我今天早上所想到的许多事情讲出来，我要等到未来有一天随主的旨意再试着告诉你们我心里所想的一些事。他继续说道，这五个月来我并不孤单，我心中一直怀着祈祷之灵、恳求之灵、信心和决心之灵，我一直不断地与主的灵沟通。后来我们才得知，就在那次教导大会的前一天，斯密会长接受到了一项启示，被记录为死者的救赎的意象，后来收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38章中。如果这些古老的墙壁会说话，就会提醒我们经济大萧条的那段期间是多么的凄凉晦暗。这些墙壁会回想起在1936年4月的总会教导大会期间，郭启伯会长曾宣布本教会即将启用一套教会安全计划，也就是后来通称的教会福利计划。六个月后他解释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制度，以消除懒惰的诅咒，废除失业救济的恶习，再度在我们的人民中建立起独立、勤奋、勤俭和自重的美德。教会的目标在协助人们自助，工作应再次被推崇为我们教友生活的首要守准则。1964年10月，李海勒长老在麦基奥大会会长的指派之下，谈论到父母的责任。这些古老的墙壁都记得，当时李长老曾引述一封在1915年时由总会会长团写给教会教友的信函。他在开始引述那信之前说，在我看来，我们对这些信函的反应就像天气，诚如马克·吐温所说，关于天气，我们谈得很多，却做得很少。说完这句话，李长老才读出那封50年前所写的信函。我们劝告并鼓励所有的教友，要开始举行家庭晚会。父母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将孩子聚集在家中，教导他们主的话语。他继续说道，圣徒若服从此项忠告，我们应许将会带来伟大的祝福，家中的爱心并对父母的服从将会增加，以色列青年的心中会培养出信心，他们必获得力量去克服那困扰着他们的邪恶影响及诱惑。这些古老的墙都记得1985年在这大会堂里宣布麦康布斯基长老将在那次教导大会中对大家演讲时，会场中一片肃静。当时这些古老的墙壁也感到浓厚的前进气氛，听着麦康基长老用以下的这些令人震动的话语结束他的演讲，关于这项借着流出神的血而做出的完美赎罪，我见证这赎罪是发生在克西马尼，也发生在哥哥地。而关于耶稣基督，我见证他是活神的儿子，他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王。这是我亲身知道，而不是靠着任何其他人而得知的。我是基督的一个见证人，将来有一天我会触摸到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也会用我的眼泪浸湿他的脚，但就算在那时候，我也不会比现在知道的更清楚，他就是神的全能之子，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还有要获得救恩靠的是他的赎罪之血，而不是任何其他方式。1995年，辛格莱戈登会长向教会的姐妹们说， 由于许多诡辩被视为真理，许多标准及价值观遭混淆，许多迷惑诱骗使人慢慢染上世俗的恶习，我们觉得要提出警告与预警。然后他读出了以下这些话，说：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议会郑重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国民。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将在神前为履行这些义务负责。我很感谢这座非比寻常的建筑物。这大会堂是一座神圣的纪念碑，纪念着我们的过去，也是一面壮丽的旌旗，代表着未来的希望。我见证我们天上的父的神性，也见证我们的救主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得到神的先知的带领是何等的蒙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与会众现在要唱《稳当根基》。在音乐之后，我们要聆听帕肯邦尼姐妹，她 已经在今天早上卸免总会妇女会会长的职务。在邦尼姐妹演讲完之后，七十元简森马林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之后我们要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富士德雅各会长为我们演讲。接下来是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玛会长的演讲。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奉献屋宇。我们现在起立唱圣诗。
This is the 177.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0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今天下午，我很荣幸能够代表那些在这个会堂里的妇女会领袖们，他们信守神国的教义，强调妇女在家庭中所担任角色的重要性，彼此鼓励去做爱心服务，并提醒他们的姐妹们那些因正义生活所带来的喜悦。1870年，在这个讲台上，舒伊丽莎向数以千计的妇女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今天也想问大家同样的问题。你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让一位妇女拥有更多的自由，像这里的后期圣徒一样享受如此高尚且荣耀的特权呢？我见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妇女们确实享有伟大而且荣耀的特权。让我一个美好的故事作为开始。有个家庭正经历着某些困境，对他们来说，要不去为那些挑战担心并不容易。那位母亲写道，我们的世界整个破碎了，所以我们转向天父寻求指引。我们立刻明白，我们身边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而且四面八方都有人鼓励着我们。我们全家开始每天向彼此还有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激。有一位挚友跟我说，我们家的祝福之篮满非常满意。自从这一席谈话之后，我和孩子们开始了一个我们大家都爱的游戏。每天晚上在家庭祈祷之前，我们会讨论我们那天过得如何，然后彼此分享我们祝福之篮所增添的所有祝福。我们越表达我们的感谢，就有越多的事情可以感谢。由于这些成长的机会，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主的爱。如果你们家也有一个祝福自然， 会为你们的家庭增添什么？感恩之心是需要自觉和努力的，不是只要感觉到，还要表达出来。我们往往遗忘了神对我们的援助。我们抱怨、不满、抗拒、批评，经常不知感恩。在摩门经中，我们学习到那些抱怨的人不知道那些创造他们的神的措施。主劝诫我们不要抱怨，因为抱怨的时候，圣灵很难影响我们。感恩是一项充满圣灵的原则，它打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看见一位由活神创造的富饶满盈的宇宙。经由感恩，我们能在灵性上察觉微小事物的奇妙。我们的心因每件事都代表着神的爱而充满了喜悦。这种对感恩的领悟让我们变得更敏于感受神圣的指引。当我们表达感恩的时候，我们会充满圣灵，并与周围的人还有神结合在一起。感恩之心能带来快乐，并具有神圣的影响力。艾缪莱克说，要为了他所施予你们的许多怜悯和祝福，每天生活于感恩中。神的怜悯和祝福有很多种，有时候是以困境考验的形式到来，然而主说，你要在一切事物上感谢主你的神。一切事物包括好事，也包括困难的事，而不是某些事。他命令我们要感恩，因为他知道感恩之心能使我们快乐，这是他爱我们的另一个证明。当别人向你表示感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有一个星期天，在妇女会的时候，我坐在一位姐妹旁边，有机会多认识她一点。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谢谢你在妇女会的时候坐在我女儿的旁边。当你将手背环绕着她时，你将永远不知道那对她还有对我的意义有多重大。这位母亲的话语使我很惊讶，也让我很开心。当你向别人表示感谢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我要向一位关心我孙子女的人表示感谢。几个月前，我到德州去拜访，我要60岁的汤姆描述他的主教。他说，哦，奶奶，你会知道他是谁的。他穿着暗色的西装，像爷爷一样穿的白衬衫，他穿着一双发亮的皮鞋，还打了一条红色领带，戴着眼镜，总是笑眯眯的。我一见到汤姆的主教时，就认出他了。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激。谢谢你，古曼主教，还有所有可敬的主教们。路加福音17章记录了救主治愈了长大麻风的人的经历。你记得吗？只有一个洁净的大麻风患者回来向他表示感谢。有趣的是，主并没有说你的感恩之心救了你，反而说你的信救了你。对救主来说，长大麻风的回来表示感谢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当我们祷告并向一位慈爱但是看不见的天父表达感恩之心时，也表示了我们对他的信心。感恩之心是答谢主在我们生活中所施予的援手，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1832年，主觉得需要准备教会接受即将来临的考验。考验让人感到害怕，然而主说，要极为愉快，因为我一路引导着你。国度是你们的，其中的祝福是你们的，永恒的财富也是你们的。凡以感谢的心情承受一切事物的人，将被造成荣耀的。那种以感激之心接受考验的感恩，是需要一颗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要谦卑，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愿意将所有的事情交给神，即使我们并不能了解这一切。要感谢那些隐藏尚未明朗的机会。 然后那平安的感觉就会来临了。上一次您感谢神赐给你考验和忧患是什么时候呢？逆境迫使我们向他屈膝祈祷，我们感谢逆境的时候也会这样做吗？麦基奥大卫会长曾经说过，我们在苦冷的逆境中发现我们感恩之心的真正考验。真正的感恩之心深邃浩瀚，不论生活是悲是喜都不会受影响的。我衷心教会的姐妹们，我感谢你们用各种方法借由服务分享主的爱。你们照顾那些家中有亲人过世的家庭，你们以探访教师的身份看顾姐妹们，你们诚心自愿在儿童会福利建立孩童们的信心，你们花时间帮助女青年们准备成长成为妇女，谢谢你们。经由你们的忠信，我感受到了主的爱，我是如此蒙祝福能在你们当中服务，我的心中充满对你们的感谢和爱。我也十分感谢那些与我一同服务的圣职弟兄们，我深深地感谢我对主的爱，他是天父服从的儿子，做了所有父神要求他的做事情，并为我们每一个人赎罪。每当我想起他并为他的善行表示感谢时，就想变得更像他，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主的爱，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feel honored to follow Sister Parkin。
我觉得在巴肯姐妹之后做演讲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我感谢她为我们所做的服务以及照顾。大约在18年半前的这个时候，我站在这个讲台附近等待会众诗歌一结束，就准备上台做我的第一个总会教友大会演讲。我当时的焦虑神态想必显而易见，站在我后面的贝利多玛长老靠了过来，用一种愉快和热心的口气在我耳边低声说，放轻松，从来没有人在那个讲台上阵亡过。那些鼓励的话语以及我在那随后几分钟内对全世界后期圣徒听众所做的第一次演讲，都是我所珍惜的回忆。就像各位一样，我不断地在累积保存一些回忆，细数那些回忆不仅对我的帮助颇大，而且往往让我乐在其中。年轻的时候，我曾决定自己老的时候绝对不要拿往事来烦别人，但是现在的我却乐此不疲，几乎每一次有机会就爱分享自己的回忆。不过今天我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讨论回忆和记忆在耶稣基督福音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回味往事。假如我们仔细留意记住这词在经文中的用法，就会发现从神的本意来看，记住是福音一项基本救恩原则。这的确如此，因为众先知劝我们要记住的事通常是需要行动的事，比如说要倾听、注视、服从、付诸行动以及悔改。只要记住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必能克服人性的倾向。班吉明王曾经呼吁他的人民说，最后我不能把所有足使你们犯罪的事都告诉你们，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多的甚至我无法数得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么多，如果你们不留心你们自己 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言语、你们的所为，不遵守神的诫命，不守住你们所听到的关于主的来临的信心，直到你们生命的终结，你们一定要灭亡。是呢，切记吧。班基明王说，不要灭亡。了解记住一事对我们的生活的重要性之后，还有哪些事是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说，本教会的历史和人民值得我们牢记在心。因此我们今天才聚集在这里，纪念并且奉献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堂。经文非常重视教会的历史，事实上有不少的经文出自教会历史。就在教会于1830年4月6日成立的那一天，神吩咐司密约瑟说，看啊，在你们中间要保存记录。约瑟回应了这项命令，指派教会的第二长老，他的主要助手考德里奥利佛担任第一位教会史记员。我们写下的记录有助我们记忆，一本载有本教会兴起和进步的记录，从奥利弗时代便被一直保存到今日。这份特别历史记录提醒我们，神已再次开启诸天，揭示真理，呼吁我们这一代采取行动。在各史记员过去多年来所收集、保存、记载的事项当中，最能阐明本教会历史重要性和力量的，莫过于司密约瑟的简单描述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经过，以及在我们今日历史记录所称的第一次异象。在这记录中，约瑟平铺直叙地描述自己在祈祷中求问哪一个教会是对的时候获得答案的奇妙经过。历代的传教士都逐字背下这段话，来与世界各地寻求真理的人的分享。他说，我看见一个光柱正在我的头顶上，比太阳光还要光辉，徐徐下降，直到落在我身上。当光停留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难以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讲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约瑟的确听他说了，数以百万的人听过、读过、相信约瑟记录的人，都接受了他所协助复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相信司密约瑟，也知道他确实是神真正的先知。记住他在第一次异象的经验，总能激发我下定更大的决心，采取更多的行动。没有人能比辛格莱戈登会长更懂得珍惜本教会的历史价值。我们喜爱他可爱的幽默感，但是他对历史的敏锐度也同样的令人激赏。在他的写作和讲道中，充满了本教会过去的历史的感人故事和意识。身为当代活着的先知，他刻意强调过去和未来，帮助我们现在能更正义的生活。因为他的训诲，我们才明白记住能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过去生活的影响力，就好比预言和信心能使我们确信神会亲手引领我们的未来一样。辛格莱会长提醒我们记住本教会早期的教友是如何面对他们的挑战，因此透过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更加中性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挑战。接着提醒我们过去的历史，他把我们连接到不同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使其成为我们灵性的传承，并借此鼓励我们去做更多的服务， 培养信心和爱心。他也以身作则，公开的与我们分享他自己个人和家庭的历史。有许多沮丧的新的传教士得知辛格莱会长在传教初期也曾经沮丧不已，并向他父亲诉苦一事，心中也宽慰不少。他甚至勇敢地分享他父亲简短的答复：戈登，我已经收到你的来信，我只有一个建议，忘掉自己，努力工作。过去七十年来，我们都目睹了辛格莱会长如何将这个忠告铭记在心。他卓越的品格以及真知灼见，强有力地证明了记住教会历史和个人历史的益处。我们可以再谈更多有关于回忆和记住在耶稣基督福音中的重要性。我们经常谈到要记住我们的圣约和神的诫命，谈到要纪念我们已逝的祖先为他们执行救恩的教义。最重要的，我们谈到我们需要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在方便的时候，而是按照他所吩咐的常常纪念他。我们在领受圣餐时是在表明要常常纪念他，我们从而蒙的应许得以常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有趣的是，这灵正是天父所派遣要叫我们想起一切事的圣灵。因此借着配秤领受圣餐，我们得以享有圣灵的祝福，沉浸那对我们有益的美好记忆中，在我们思绪和祈祷中不断地想起基督和他的赎罪牺牲。我相信所有一切的记忆最终的目的都是在帮助我们归向基督，靠着他而成为完善。因此愿神祝福我们常常记住，特别是记住他无瑕的儿子，而不要灭亡。我如此感激见证基督的神性和救赎大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参与在盐湖城圣殿西侧这座伟大建筑盐湖城大会堂的重新奉献典礼。我们要向所有曾参与这栋建筑之庞大工程、参与其一切相关事务的人致谢，特别是总主教团的伯顿大卫主教、艾格利理查主教和麦克穆林主教，感谢他们卓越的领导监督盐湖城大会堂所有一切的更新善修工程。我小时候就来过这大会堂了，这些回忆十分美好，我是在这受洗的。我成为执事时，家父曾带我来这里参加总会的圣职大会，我们早到15分钟，很容易就在二楼看台上找到了位子。教会早期唯一两座专做崇拜之用的建筑分别是加德兰圣殿和纳福圣殿，这两座圣殿都是按照启示建造的。根据记载，本教会第一座自己新建用来作为聚会且兼具学堂之用的建筑是1831年于密苏里州用原木新建成的。后来加德兰圣殿于1836年奉献时，空间已经太小，容纳不下想要参加奉献典礼的所有圣徒。先知斯密约瑟记载，令人遗憾的是，那里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了。不过，随着加德兰圣徒遭受暴力压迫，加上领袖人数日增，大部分的教友都于1838年迁往密苏里州，舍弃了那座美丽的圣殿。纳福圣殿基本上是按照加德兰圣殿的样式建造的，在一楼和二楼都有会议室。不过，在1846年纳福圣殿完工前， 圣徒只能在外面聚会，通常是在圣殿附近聆听约瑟和教会其他领袖演讲，聚会人数有时达数千人。斯密艾伯特·乔治以他一贯的幽默方式说，在斯密约瑟的时代，摩门教最兴盛的地方是在户外，因为在先知生前，我们盖的房子都太小，容纳不下多少圣徒。偶尔气候不佳会干扰户外的聚会，使得演讲者和会众都觉得不舒服。斯密 F. 约瑟会长清楚记得在纳府圣殿附近露天聚会时的不舒适情形。他说，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崇拜场所是在纳府，圣殿用地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我和家母在那里听过杨百翰、金包赫伯、海德奥森、富瑞特帕雷、富瑞特奥森、约瑟先知及海伦教长等人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有次在树林参加聚会时，开始下起雨来，于是有辆马车被挪到听众前，让约瑟先知站在上面演讲。就有一两个人站起来替先知撑伞，免得他淋湿。由于很多人没有带伞，坐在那里很难过，也很不安。我那时年纪虽小，却清楚记得，先知演讲时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斯密先知生前曾指示要盖一座帆布大会堂，让圣徒在大型聚会时有个可遮蔽的地方。1845年，就在圣殿即将竣工之际，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海德奥森长老被派回美东募款，以采购约4000码的帆布，来建造杨百翰所说的锡安会幕。布瑞德奥森弟兄在1845年8月30日的一封信中概述了帆布大会堂的预定地和设计，说，我们计划要在圣殿前面紧邻圣殿西侧的位置盖一座帆布大会堂。这座会堂形状会呈椭圆形，底座部分将足以容纳8000或1万人，座位则将采建层式座位，像圆形剧场一样。弟兄们翌日便开始整地，要建造帆布大会堂。不过，因为圣徒遭到敌人激烈破坏，不得不先离开纳府，因此帆布会幕并没有建造起来。于是海德奥森在1846年把帆布运上马车，载着帆布向西出发。有人猜测，在圣徒西迁到盐湖山谷途中，已将这些帆布做了妥善运用，将之裁成了像帐篷、帐篷盖、帆车盖一类的东西。盐湖城圣殿广场上普冈竣工的大会堂规模与当初替纳府设计的帆布大会堂差不多，也像原定的纳府大会堂一样，坐落在圣殿的西侧。后来基于其他因素，如圣徒的大举西迁，斯密约瑟预见到一座庄严的大会堂，而杨百翰将之付诸成型。因此当初替纳府设计的大会堂虽然从未在那新建，却是现在这座深具历史意义之建筑的原始雏形。小时候，我们是透过收音机聆听总会教导大会。今日借着运用卫星和现代的电子设备，我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把信息从盐湖城转播到世界各地的国家，并利用下行传输连接到世界各地的建筑。这样的做法是来自总会弟兄们的灵感，为的是要满足我们今日时代人民的需要。这也是主如何做到满足教友需要的绝佳例子。我见证主会继续启示他仆人各项方法和工具，来满足这不断成长教会中所有教友的需求。我感谢这栋美轮美奂的建筑能重新强化更新，让它可以继续用来教导启发神的子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大会堂里在座的弟兄姐妹，以及世界各地透过各式媒体聆听大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再一次在这里，在这美丽宏伟的建筑里，站在各位面前演讲，我的内心十分欣喜。在这个场合，不由得令人感受到建筑这栋美丽崇拜无语的早期圣徒的精神，还有多年来所有辛勤维护及美化这栋建筑的人。最近，我不断想到我在我生命中跟盐湖城大会堂有关的许多重大事情。虽然这样的事情太多，今天述说不完，但容我分享几件事情。我回想在八岁时，我快要受洗的时候，母亲告诉我有关悔改的事情以及受洗的意义。接着在1935年9月的某个星期六的早上，她带领我搭上电车来到大会堂的洗礼池。当年那个洗礼池在不久前还在这建筑里，在那个时代比较不像现在这样习惯上都由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施洗，因为教义一般都在星期六上午或下午举行，许多父亲这时候都还忙着各自平日的工作和生意。我穿上洁白的衣服接受洗礼，我还记得那天的情景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也记得因接受这项教义而感受到的喜悦。多年来，特别是在我担任主教的时候，我看到许多人在这大会堂的洗礼池里受洗，每一个洗礼会都很特别，充满鼓舞的力量，每一个也都让我回想起自己的洗礼会。1950年4月，我的妻子法兰斯和我在这栋建筑参加总会教友大会星期日的午间大会，我们坐在二楼的后头。当时的总会会长是斯密乔治会长，在大会结束之时，他说出跟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的信息，十分振奋人心，充满了力量。然而在他结束演讲前，他说出一项具有警示意味的预言。他说，除非人们迅速悔改，否则灾难将迅速侵袭人类的家庭，散居在大地各地的人将因即将来到的事件而有数百万人死亡。这些都是警讯，因为是神的先知所说的。那次总会教友大会结束之后，过了两个半月，也就是在1950年6月25日，韩战就爆发了。这场战争最后导致大约250万人丧生的惨剧。这件事使我联想起在那个春天的下午，我们坐在这栋建筑里，听到斯密会长所说的那段话。我在这栋大会里参加过无数的总会教友大会，总是深受总会弟兄的话语所鼓舞和启发。在1963年的十月，麦基奥大卫会长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发出召唤，要我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他要我将这份神圣召唤的消息保密，仅能透露给我的妻子知道。在第二天，我必须出席在大会堂举行的总会教友大会，我的名字将会被宣读出来。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大会堂，不确定应该坐在哪里。当时我是圣职家庭教导委员会的成员，于是我判断我应该跟该委员会的成员坐在一起。我注意到一个名叫斯密修的朋友，他也是圣职家庭教导委员会的成员，他以手势示意我坐在他旁边。队伍的召唤我一个字也不能提，然而我还是坐在他的身边。在大会中，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都接受了支持，当然我的名字也被宣读了出来。我相信从观众席走到讲台上的那段路是我这辈子走过最长的一段路。那场大会距今已将近44年了，直到2000年会议中心奉献以前， 我在这栋建筑里的讲台上一共讲了101篇总会教友大会讲词，这并不包括在总会辅助组织大会及其他在这里举行的聚会。对此我深感荣幸，我今天的演讲让我的演讲总数累积到102篇。多年来我在这里有过许多充满灵性的经验。在1975年10月我在总会教大会演讲时，感觉受到灵的提示，要直接对着一位坐在二楼的金色长发女孩演讲。我请观众能够注意她，当时灵感源源不绝而来，向我见证这位小女孩需要我心中已经预备好的信息。这信息是关于另一位年轻妇女的信心。大会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发现有位叫怀特米斯提的小孩跟他的外祖父母和阿姨在那里等我。当我欢迎他们时，我认出米斯提就是我先前对着他演讲坐在二楼的那位小女孩。他们说米斯提快过八岁生日了，但是不确定要不要受洗。他觉得他应该接受洗礼，而跟他住在一起的外祖父母也希望他能够接受洗礼，但是他较不活跃的母亲却建议他等到18岁时再做决定。米斯提告诉他的祖父母说，如果我们去盐湖城参加总会教友大会，说不定天父会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米斯提于是和他的外祖父母阿姨从加州来到盐湖城参加教友大会，顺利取得星期六午间大会的大会堂里的座位。而就像今天一样，他们就坐在这里头。米斯提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决定直接对他演讲。我们在大会后继续谈话时，米斯提的祖母对我说，我想米斯提有些话想对你说。这可爱的小女孩说，孟孙弟兄，你在大会堂里演讲的时候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想要接受洗礼。这家人回到了加州，米斯提就接受洗礼了，并被证实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从当时到现在，米斯提一直忠心地遵守着耶稣基督的福音。14年前，他与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在圣殿结婚，而我为他们举行的婚礼。他们现在有五个美好的子女，正期待一个第六个孩子诞生。弟兄姐妹们，能够再次站在这栋大会堂的讲台上，我深感荣幸。他为我保存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大会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对此我珍惜有加。在我一生中，我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在九位总会会长的名字被宣布出来时能够举手支持他们。今天早晨，我与各位一起再次支持我们敬爱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能与富士德会长一同在他的身边服务，我深感喜悦，也觉得是莫大的荣幸。今天在这座建筑重新奉献时，愿我们也能施志重新奉献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他义无反顾地献出生命，我们才能活着。愿我每一天都能遵循他的脚步。这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我们要提醒弟兄，总会圣职大会将在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六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的大会长唱诗班全国性转播将在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举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下午带来美妙的音乐，也感谢所有的与会者。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大家演讲。在我演讲和奉献祈祷之后，本场大会将会结束，最后唱诗班将要献唱《神灵如火》。音乐之后，闭会祈祷将由70元舒兹康拉德长老担任。今天下午，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齐聚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大会堂，这是我们以前召开无数次大会的地方。现在这栋建筑已完成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改建，提升了耐震系数，以符合最新的抗震规定。我们希望也祈祷这项工程不至于破坏了这栋建筑的历史特色。我们也保留了一些古老的板凳可以继续使用。但是你们也发现，你们可以发现新的板凳跟旧的板凳一样的坚固。为了符合现代的要求，我们增加了几个出口，也加强了支撑外墙的大石柱。为了让屋顶更牢固，我们也加装了钢条，并且换了新的屋顶材料。这不是第一次我们翻修这栋建筑物。当年盖好了不久，我们就进行过一次整修。最初是没有一楼、二楼的看台的，这是我们后来加盖的。这么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举行大会独一无二的好地方。许多的弟兄和姐妹在这里演讲，为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做见证。从杨百翰的时代直到现在，每一任的先知都在这个讲台上做过演讲，还有一些声势名望颇高的来宾，包括好几任的美国总统，也都在这里发表演说。这栋建筑物也是这社区文化艺术的所在，由他交响乐团率先在这里当作演出场所，弥赛亚和谭氏纪念音乐会等伟大的音乐曲目曾经在这里演出，名媛士绅的丧礼也曾经在这里举行。在许多年来，这里的确是社区中的一个焦点。这栋建筑物的造型特殊，在全世界可称独一无二。它是在我们人民日子穷困时建造起来的，堪称为旷野中的会幕。当时要盖好圣殿还需要好一段时间，人们除了凭着不成熟的建筑技巧之外，全凭着信心来建造这会堂。当时一直有许多人怀疑并预测，一旦鹰架拆除之后，这个屋顶就会塌下来， 这件事不但没有发生，这栋建筑反而在经历多年来的日晒雨淋之后，至今仍然屹立不摇。这里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摩门大会堂唱诗班的发源地。自从1929年起，每个星期唱诗班在此透过广播演出，长达了75年之久，已经成为历史最悠久的广播节目。现在每个安息日的圣乐加言节目将再度从这个处于东西交汇的汇集地的大会堂向全世界转播。这里将再度成为大会堂唱诗班和圣殿广场管弦乐团的根据地，也将举办许多其他的节目和活动。这里可以用来举办支联会、教友大会、公开演讲、音乐会以及其他的娱乐节目。在英国发行的《千禧星》于1875年10月9日星期六刊登了泰莱·约翰会长奉献这栋神圣建筑物时所做的一篇篇幅极长而又详尽的祈祷文。而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邀请各位在重新献上我们奉献祈祷时，和我一起低下头，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重新奉献这栋建筑。神啊，我们永恒的父，我们低下头，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前进地来到您的面前。我们齐聚在这座使用了一个多世纪之后重新装修的庄严大会堂当中。我们借着神圣圣职权柄，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座盐湖大会堂重新奉献并圣化给您和您的爱子，使他在未来的岁月中能成为您的子民以各种名义齐聚一堂的处所。在今天这个场合中，我们沉思，我们不禁想到约瑟先知，他是您手中的工具，他复兴了主耶稣基督的永恒福音，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恩赐、权柄和祝福。我们感谢您为了我们人民的极大的信心的祝福，他们被赶出那府，尝尽了千辛万苦，伤亡无数，横越爱荷华州，建立冬季营，随后又长途跋涉，从冬季营来到这个大盐湖谷地。我们为杨百翰会长有灵感的领导而感谢您。除了在异象之中，他不曾见过这个盐湖谷地，他把我们的人民带领到这里，他对这地区几乎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和特色。先驱者在这个沙漠地区开垦、播种、灌溉、耕耘，并且收割他们辛劳的成果。他们规划了一个城市，现在已成了上万人民居住的大城市。曾几何时，大部分的后期圣徒都住在这个谷地和邻近的屯垦区。现在您的事工已经成长茁壮，传遍世界各地，在美国以外的教友人数 已经超越了美国国内的数字。亲爱的父啊，请继续赐福您的事工，让它蓬勃发展，让您的人民缴纳十一奉献和捐献，让您的事工得以蓬勃发展时，请您赐福他们。愿您的国度向前推进，遍布全世界，如同非人手凿出的石头那样，注定要滚动出去，直到充满全地。祈求您在未来的世代中兴起坚强的领袖，并愿您的子民欢心，并在从事您的事工时得到无比的快乐。因此我们奉献，重新奉献，并圣化这栋神圣的建筑。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所祈求的这一切，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唱诗班会唱歌，七十元舒兹康拉德长老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Our most righteous Heavenly Father,
我们慈悲的天父，这真的是充满爱、灵性、感恩的一个机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进行这场教友大会。我们向您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这些演讲啊，这些见证，以及这些福音原则，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我们现在要加上我们的见证。我们对要对先知辛格莱格登会长表达我们的爱，请您祝福他，使他能够坚强，让他能够继续来带领我们，带领您的国度。在这复活节的前夕，我们要向您的爱子耶稣基督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他的原则以及他的带领以及他的赎罪，感谢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所有的人一种希望，希望我们能够每个人与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尽我们所能来继续建立你的国度，在这个末世世上，我们谦卑的祈求，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班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